灵修杂谈。下面一系列的题目和大家谈一谈基督教的教义。首先谈的题目是新约的洗礼。洗礼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表记。从新约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整个神的救赎之约里所代表的意义。下面举出圣经中记述的几项约。一，诺亚之约。诺亚一家人如何在方舟里逃过神对罪人的审判？同样的，基督徒也在基督的里面得免于罪的刑罚。正如洪水冲击着方舟而不能淹没它，魔鬼的试探也无法侵扰神儿女在基督救恩中的保障。但是洗礼本身并没有洗去人罪的能力，唯有借着洗礼所表明的因顺从而归入基督的决心，才是罪蒙赦免的条件。二，亚伯拉罕之约。神和亚伯拉罕的约定是用割礼来做记号的，凡属他家里的男丁都要接受割礼，以表明他们是从世人中分别出来承受此约的。同样，基督徒也是被神分别出来归与基督的。基督借着死而复活，显明神的生命是一种胜过死亡的能力，可以像割礼一样的割去人肉体的情欲。洗礼就是接受这个能力的一个记号。三，摩西之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逃脱了为奴的痛苦，并且在云彩中，在红海里，经历了神奇妙的拯救。他们因信而归从了摩西。同样，基督徒受洗归入基督，是脱离了罪的辖制，也是因信服基督伟大的拯救而愿意死心塌地地跟随他。四，基督之约，就是新约。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是担负我们的罪。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旧的人应当随着基督的死而去，新的人应当随着基督的复活而生。洗礼的时候，人下到水里，整个被水淹没，表示这个人已经与基督同死而被埋葬。人从水里上来，表明这个人与主一同复活，从今以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基督将他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当做的就是常常住在基督里。洗礼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内在决心的外在表示。洗礼也不是结束，而是学习走属天道路的开始。凭信心接受洗礼的人，是踏出了履行神与人之约的第一步。下一个题目，婚礼与浸礼。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经文是：“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在美国，每两对婚姻就有一对是以离婚收场，这是因为现代人过分的讲究自由，而不愿意真正的委身于传统的信念。因此有不少前卫的人士主张废除婚姻制度，只要相爱就同居，相怨就分手，何必结婚，多此一举，劳师动众。这种观念似乎很合一向娇宠惯了的美国人的口味，所以好莱坞的媒体就趁此大肆宣传，在各个影视节目里制造不结婚的家庭生活，让人以为脱离婚姻的束缚才是聪明人。今天在教会里也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觉得浸礼是一个人为外表的制度，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有许多人受洗以后还不是沾花惹草，并没有专一的跟从主，生活也没有真正的改变。做基督徒应当是个人心里的事儿，无需要外表的洗礼。这种说法其实是不肯委身的托辞，是轻视神命令的具体表现。什么是基督徒？就是一群愿意委身于基督的人，没有人可以自封为基督徒的。就好比美国的第一夫人，不是每一个与现任总统认识的女人都可以自称为第一夫人的，一定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必须要总统承认她是自己的太太。第二，必须要法院登记承认是总统的太太。第三，必须让全美国人承认她够资格做第一夫人。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也应当经过这三种承认。首先，一个人必须有重生的经验，自己里面已经体验到神接纳了他。其次，他要接受教会的洗礼，有一个公开的合法见证。再者，他周围的人要能够辨别出他是一个心为神所属的基督徒。如果一个人不是想成为基督徒，实在不必到教会来，也更不应该参与教会的服事。人之所以对委身的事踌躇不前，是以为会失去所有的。但是事实上，成为一个基督徒，不但不会失去，反而会得到许多，因为神的恩典是丰富的。只有那肯凭着信心向前踏出一步的人才会得到。亲爱的朋友，何必再等待呢？为什么不现在就接受救恩呢？那已经相信的人为什么不接受洗礼呢？下一个题目，守主餐的意义。每当我们到主的桌子前一同掰饼喝杯的时候，到底我们在做什么呢？主餐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要纪念主，纪念神的儿子为爱世上的人曾经来到这世界，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经历了人间的痛苦，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物，立定了新约，成就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平。每当我们思想主的爱，我们的心就再一次得到激励。主餐是在表明，也就是宣告 主的死。因为我们的记忆力非常的短，所以主要用实际的东西，就是坛里的饼和杯中的葡萄汁来提醒我们。饼是碾碎的麦粒儿，汁是榨过的葡萄，是表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身体破碎，宝血流出，为要还清我们的罪债，使我们能回到神面前。每次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再一次的宣告主已用重价将我们赎买回来，所以我们要单一的归他。第三，主餐是等候主的再来。教会已经掰饼分杯近2000年了，都是在等候主的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这象征性的主餐就要过去。主从未指明他何时再来，是要我们精行等候，因为我们一不留意就会为世界所胜。现在神在为他永远的国度储备一批人才，唯有得胜者才配进入神的国度。所以每当我们掰饼，都当以最后一次守主餐的心境来等候主随时的来到。第四，主餐是要用圣洁的态度去遵守的。人应该自己省察，是否有没有向主承认的罪，没有向人求宽恕的怀怨，有罪认罪，有怨除怨，等到对付清楚了再来领主餐，免得我们不知不觉中在吃喝自己的罪，轻慢主的教训。第五，主餐是见证信徒的合一。不论我们有多少人，我们都属于一个身体，共同承受一个生命，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彼此有关系。一个饼象征教会的合一，同来领受这饼与杯，是表现在主里的团契与交通。我们同心祷告赞美神，齐声唱诗歌颂主，都说明我们的合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准备好了来领受主餐呢？下一个题目，侍奉的真意。圣经罗马书12章1节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是生命，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会侍奉神，因为侍奉是属灵生命的一种本质。有生命的树会成长，这是因为生命成长的本质在它里面。猫与猫的配对就会生出小猫来，这是因为生命遗传的本质在它里面。小孩子肚子饿了就要哭，这是因为生命求生存的本质在它里面。同样的，人若有了神的生命，就会信心增长，变得更爱主，就会改换行为，变得像基督，就会明白真理，变得爱读圣经。侍奉就是属灵生命自然的流露。侍奉是生活，生活是生命的具体表现， 鸭子爱游水，因为它有爱水的天性在它里面。它在水里逍遥自在，就把它爱水的生命表现出来了。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种侍奉，他向神所奉献的一切是为了得神的喜悦。他向人所施的爱心是不计较人的回报。他向自己所存的诚实是为了永恒的安息。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叫人体会人生的真正味道。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叫人看得见当行的正路。侍奉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侍奉是与神同工，世界万物是为人而造的，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是神最宝爱的对象。然而这种爱只有在人与神同工的时候才能够体验到。神虽然有千万天使可以差遣，他却派人去管理万物，为的是让人借着工作去依靠神，与神同工。迦拿的婚宴要等到仆人把水倒到缸口才会变成好酒，五个饼两条鱼要等到门徒递到众人的手里才会变得丰富，坟墓的石头要等到有人挪开，拉撒路才能复活。主耶稣的神迹都是要借着人去参与才能实现，因为神喜欢与人同工。每一个基督徒都能侍奉，都要学习侍奉，也都可以从侍奉中更与神同行。愿我们都成为神的好同工。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就是做奴仆的，只要是人，就一定有他所侍奉的主人。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生，不要以为不侍奉神只不过是不热心而已。在侍奉的人生中根本没有中间路线可走，若不侍奉主必定侍奉撒旦。侍奉不是做神的工，而是让神做工。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不肯让神在他身上工作的人就不配做神的工。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时，我们自然就会侍奉主。侍奉不是牺牲，而是恩典。神特别选择以色列支派中的利未人来做祭司侍奉神。扫罗贵如君王，也不能插手献祭。如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施恩宝座前来侍奉永活的神，真是他无穷的恩典。侍奉不是责任的勉强，而是爱的催促。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用不着别人去教导，就会很自然地想去侍奉神。这是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正如同一位母亲能用无比的耐心去照顾她的孩子，不是因为责任，而是因为爱的缘故。侍奉不是服侍人，而是服侍主。如果为的是得人的赞赏，就没有永恒的价值。 到头来白忙一场，神并不纪念。圣经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像是给主做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叫神喜悦，而不是讨人的欢心。侍奉不是只讲道理，而是活出道理。今天许多人以为能带茶经、能站讲台才是真正的服事，岂不知做教导的只是圣经十八种恩赐中的一种吗？最大的恩赐应该是爱人，而非教导人。能讲不能行的人将来要受更大的审判。侍奉不是个人表现，而是肢体配搭。教会的增长是要靠每一个肢体的巧妙配合。如果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发挥神给予的恩赐，教会一定能建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侍奉那爱我们的主吧。下一个题目，神的工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身份，身份不但说明了这个人当有的性质，同时也指出了他工作的范围。一位女士被称为太太，说明她是丈夫的帮手；被称为母亲，说明她是孩子的妈；被称为主妇，说明她负责家务的事儿。身份是别人对自己角色的肯定。神的工人也有他的身份。第一，在讲台上，他是一位先知。先知的责任就是教导。旧约后期的先知多半是忧伤与孤独的，这是因为神在为他偏离正道的子民忧伤。这种爱如同烧着的火，也点燃在先知的心里，使他不能不说严厉的话，指出百姓的罪。责备不是要故意羞辱，而是盼望能带出悔改的心。爱之深，责之切。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第二，神的工人在祭坛前，他是一位祭司。祭司主要的责任是和好。罪使人与神隔绝，有罪的人到神面前一定要请祭司帮助，先对付罪，将赎罪祭献上，祭司才能为这个人向神代求。今天神的儿子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他又是永远的大祭司，时刻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同时他也把与人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基督徒不但要用口传讲福音，用行为见证福音，同时也要为听福音的人祷告。神的工人更当为众圣徒代求，因为能在人面前为神说话是件了不得的事儿，但是能在神面前为人说话是件更了不得的事儿。第三，神的工人在人面前，他是一位牧人。牧人主要的责任是照顾。羊的体质是脆弱的，牧人必须用爱心和耐性去照顾他。牧人要保护他的群羊，不让狼来偷窃杀害。牧人认得他的羊，他按着名字呼唤他们，羊也认识他的声音而愿意 跟随着他。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不但寻找亡羊，甚至为羊舍命。神的工人也应当用爱心去与人建立起这种个别的关系。基督徒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儿女的性质就是和父母有同样的生命。儿女的责任就是要顺从并且荣耀他的父母。你是否愿意守住你的身份，不论说话行事，都使主的名得到称赞呢？下一个题目，为什么我们需要成人主日学？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第20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的大使命就是要每位信徒不但自己成为主的门徒，同时要去使别人也成为主的门徒。这是一个倍增的原则，其中包括了两个步骤。第一，要使人产生信心，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而愿意公开以洗礼表明自己的决心。第二，要教导他明白圣经的道理，鼓励他在生活中去付诸实践。信徒受洗后不继续追求，只是每个主日来教堂唱唱诗歌，听听道理，做做礼拜，看看热闹，不了解真理，也不参与服事，久而久之就会像是属灵的畸形婴孩，要别人喂，自己却不能长大。这种人实在不堪称为主的门徒，他们将来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其后的结局如何？讲老实话，我实在也不清楚，只知像是从火里经过的一般。要让每位信徒都成为主的门徒，教会就要教导圣经，顾及到每个人的属灵需要。主日的讲台所能提供的是激发爱主之心，对真理的建造还是要靠个人自己的研读圣经。成人主日学校就是提供一个学习的环境，借着有系统的教学，启发心窍，解除疑惑，培养爱慕主话语的心，并能彼此关切，共奔天路。教会固然已经有许多的聚会，又有周间和周末的查经，为什么还要主日学呢？其实主日学和查经班的区别，正好比教会和团契的区别，或是学校和补习班的区别。主日学是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有要求的，有效率的，是按照学校的模式来办理的。今天大多数教会之所以不能增长，是因为没有看见主日学的重要性。教会是神的学校，除了敬拜神，没有一项活动比主日学更为重要了。所以我们教会若想增长，就一定要把成人主日学办好。现在慎重地请您一同来参与， 将合神心意的主日学建立起来。下一个题目，教会的体制。在圣经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都提到，教会是一个有机体，以基督为头，每位信徒彼此为肢体。为达到身体的功能，教会应当有相当的组织。好比身体上有许多不同的器官，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能发挥健全的作用。历世历代以来，罗马天主教因为接受了异教仪式的思想，渐渐离开圣经的规范，而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专权机构，产生了许多不合真理的行为。自从14世纪宗教改革之父威里克夫开始，一个返回圣经时代的运动就接二连三地兴起来了。以后马丁路德、加尔文、约翰卫斯理等根据早期教会的形式建立了各个更正教的宗派，又称复原教、新教、基督教，还有贵格会、弟兄会、灵恩教会。直到近代中国的王明道、尼拓生都认为初期使徒时代教会的简朴形态才是最高的模范，而以尽量遵照那些形式为理想。其实每一个宗派都曾经兴衰消长过，号称不要宗派的教会自己变成另一个宗派，可见教会的兴旺或者是衰微与教会采取哪种形式或者是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重要的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是否能够秉持圣经而努力广传福音，造就信徒。但是教会随着人数的增长，还是应该采取某种结构组织，以便于分工合作、分层负责，有效地推动开展各项圣工。今天的教会通常采用以下四种体制：一、会都制，这是承袭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以一位总监督或者是会督为领导权威，以下层层相制管理各个教会，例如圣公会、卫理公会、寻道会、东正教、天主教等。二、长老制，由各个教会选立的长老来管理教会，各区又选立总长老团来管理，全国又有大会来主持。长老的选派以上层的意见为主，教会的认同为辅，例如长老会、改革宗等。三、会友制，会友大会是教会重要决策的权威，每个教会独立自己，以民主为标榜，例如浸信会、基督教会、神的教会、独立教会等。四、自由制，这类教会没有固定的体制，强调教会的宇宙性，也就是没有形式，根据圣经的带领各有不同。这类教会通常比较小，例如弟兄会、贵格会、地方教会等等。 辛辛那提教会的成立最初是借北丘圣经教会的地点聚会，同时也受到弟兄会教导的影响，所以教会的体制上是偏向自由制，在行政上是长老制会，在组织上是同工制度，在决策上是大家协商，在属灵教导上是传道人与长老分担负责。这种体制的优点是弹性大，开放式的参与，稳固的领导中心，减少人意的冲突。缺点是没有固定的组织，无任期责任制度，领导僵化，缺乏心血，决策过程缓慢，效率低。如今教会在逐渐的扩大，传统的体制已经显出它的缺点，今后如何在现有的结构中加以改善，保存原来的优点，更正过去的缺失，使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中发挥它全部的潜能，这些是需要教会每位弟兄姐妹以长职传道人来同心认真祷告，寻求神的指引。下一个题目，死亡。古时候有句谚语说，死亡绝不容人有快乐，死亡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实，每时每刻都有人遇到死亡的悲剧，从躺在病床等待临终的老人，到卧在嚎哭母亲怀中的婴孩，千百年来死亡恐怖的面孔如昔，缠绕着世人的心怀。人皆有永恒的意识，所以不得不去设想死亡以后的光景。佛教徒相信轮回，回教徒相信天堂，许多不信有神存在的知识分子却相信他们的祖宗能够荫庇他们，可见得人的灵魂永存是每个人都无法否认的先决观念。圣经教导我们，死亡就是分离，有三种不同的分离，一种是肉体的分离，就是生理的死亡，一种是灵性的分离，就是人灵魂与神的灵不相干，永远的分离就是第二次的死。当人来到物质的世界，神就赋予一个崭新的灵魂，这个灵魂的意识往往在还没有成熟以前就被这罪恶的世界污染了。人因为自己的罪而不能经历神，灵性等于死亡，因此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相信他与神和好。但是人的肉体还活着，所以无论任何人只要有肉体，就必定经验肉体的死亡。基督徒相信肉身的接束只不过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好像搬家一样，要从地上搬到天上，所以耶稣称信他的人死了为睡了。原来灵魂的居所有两个去处，一个是乐园，一个是阴间。乐园是有主同在的快乐世界，阴间是受痛苦煎熬的地方。 当世界的末了，地上有大灾难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回来。那个时候，还存留活着信主的人就要改变，与从死里复活的信徒一样，得到一个如同耶稣一般新的灵体，进入基督千年的国度。凡还没有信主就死了的人也都要复活，并且要在神的白色大宝座前按个人生前所行的受审判。与魔鬼同伙的人就一同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趁着还有时间，不但自己预备好迎接主，同时也要赶快让人能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下一个题目，什么是异端？凡是一个团体自称相信基督耶稣和圣经，然而他们的信仰与圣经有些出入，或者是增加，或者是减少，或者是和圣经教训相违背，就是异端。如果一个宗教团体根本不相信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都不相信，我们就称之为异教。例如回教、大乘佛教、犹太教等等。如果有两个团体都相信圣经，而只是在重要的教义之外的经文解释上有所不同，并没有增加或者是减少圣经，则称之为两个不同的宗派，例如长老会、路德会、地方教会等等。分别出宗派虽然不好，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因为对基本的教义是一致的。异教不同的信仰是因为不明白基督耶稣是神特别的启示，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地把福音介绍给他们。但是对于异端，他们似是而非，混淆真理，就好像稗子一样，很难从麦子中分别出来，只有留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再被薅出来，投在火中烧了。这种教训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偷进人家，牢笼信心不坚的信徒，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在北美最猖狂的异端有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基督徒科学会、统一教、安息日会和罗马天主教，其中最后两个是因人而异，因为做一个真正的异端教徒是不可能又做一个真基督徒的。但是有少数的安息日会信徒和天主教信徒是很明白圣经真理的。异端通常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可以归纳有下面五个：一，对神的三位一体，或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及肉身复活加以否认。二，非常积极地传所谓的福音，并且用心尊奉教条，视为得救的条件之一。 三，强调某些圣礼的必要性，认为与得救有关。四，运用心理压力来控制教友，以免他们叛教。五，总想被人家接受，而变成基督教的一个宗派。神是爱，他爱世上的人，他愿意万人得救，而不愿意一人沉沦。但神也是公义和真理的神，罪和异端他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要爱异端的信徒，但是要恨恶他们所信异端的道理。有人落入错谬的道路中，我们要用极大的爱心去挽回他，同时也要能分辨真理，谨慎小心，而使自己不落入黑暗中。我们若不能站在台上将人拉上来，就不要走到边缘去。犹大书中告诉我们，要分辨异端跟随者对异端的信心。有些对异端存疑心的人要怜悯他们，有些糊涂人要像从火中抢出来一样搭救他们。对有些已经深陷而成为撒旦的差役，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甚至连他们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Van Balen 博士曾经说过一句话，异端是教会尚未付清的账单，他会一直不断地向教会的真理挑战，以时代的进步为借口，逼着教会认同他。身为基督真理的精兵，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岂可不全力地抵挡他呢？